十六观战，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十一首世智观。十一观门观世智，天观五百宝花心，顶中肉髻幽疏妙，头上金瓶绝比伦，行处庄严恬不满，坐时国界动摇品，堂堂一佛二菩萨，同现众生数等身。好，这个第十一观是观大势至了，就是观想观世音菩萨成就之后啊，次第的就得要观想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身量大小，包括他的光明声色，这些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那观世音菩萨有一个特点，他是以智慧著称，这个智慧就表现为他的光明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他是又叫无边智胜光菩萨。只要见到大势至菩萨一毛孔光，就等于见到了十方无量诸佛清净微妙的光明啊，所以就称为无边光啊。那为什么称他为大势至呢？这个名号也是表达着净土法门的圣妙超绝。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里面，第二十四圆通就根大圆通，又叫念佛圆通，大势至菩萨就追溯他在无央数劫以前，他遇到了十二光如来，就是在一劫当中那第一尊佛就是无量光佛最后一尊佛是超日月光佛。他遇到这些佛，尤其是在超日月光佛的座下禀受念佛三昧法门。那你看这个大势至不因地呢，他就跟光明结下了甚深的因缘。在大乘佛法当中，光明是表达般若智慧的，那在大势至菩萨的身上，他就般若智慧就体现为他选择了念佛三昧，而且一门深入，不假方便，智得心开。那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又称为宝王三昧他用建立一种念佛的心态，这就是两种比喻亲友欲和母子欲这个以一个浪子忆慈母的心来念佛，那佛十劫以来，就是阿弥陀佛十劫以来，都在怜念着众生，如母一子。这个怜就是悲悯众生，在这里六道轮转不休，不想处理，怜悯。那念呢，就是虽然众生在这里轮回，但是佛性并没有减少，还是具足着如来的智慧德相无量光寿。就在这个层面当中阿弥陀佛在念我们正因为我们具足着这样的性德，阿弥陀佛念我们才会最终让我们回头。 回头就显发智慧，闻到净土法门，就能够相信，就能够一门深入，就能够开始是以众生心忆佛念佛，最后就能够以念佛心如无生法忍，证入自信的圆通常的性德。所以这样，那就是要从毒蛇六根净念相继下手，那得三摩地思为第一，得正受正定定慧等持的三昧，这个念佛法门呢最为第一。既然是第一的话，透过知识名号开发自信的德能，那力量就很大，这很大的就成为大势大的势力。这个大的势力呢，就能够以智慧光明普照一切刹土，令这个三恶道的众生能够脱离三恶道的痛苦，最终能够得到佛的实力。所以观世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势，大的势力就体现为上能够令自他圆成佛果，下能够拯救三恶道的众生。这个智呢，表明他这种力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无以比伦。这就说明念佛三昧所得到的力量就是大势至的这么一个表法。这个然后他的身相光明也是像大势至一样，有时候法华经翻译成得大势，得到了这种大的势力。所以他的身相光明也很甚妙奇特，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天冠呢，天冠就是他头上戴的那个天冠呢，天冠呢也是自然七宝合成的，天冠上有500个七宝的莲花，这就500宝华心，心就是他这个是自信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而且一一宝花呢，又有500个莲台台子，一一宝台上又有十方诸佛，就他方世界的净土视线的这种广长之相，一一插土佛在那里八相成道教化众生的景物，都能在这个宝台中引现出来。尤其他的头顶有肉髻，这肉髻呢就像红色的莲花，在这肉髻上有一个宝瓶，这个宝瓶呢就衬满了光明，充满光明。你看他从他的毛孔所放的光，以及他在头顶上所显现的状况，都是智慧的表达。那这个宝瓶呢，在光明里面又能引现本土和他方刹土种种佛菩萨度化众生的佛事。这就是头上金瓶绝比伦，就是无与伦比了，其他的菩萨都没有的，唯有大势至菩萨头顶上才有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我们看很多菩萨像，初一看好像都差不多都是相好庄严，但怎么辨别哪个是哪个菩萨呢？你就从天观上去辨别那这个天观上是站立的化佛，有时候是坐的化佛的话，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果天观上有一个宝瓶， 那个宝瓶有光明啊、火焰啊、光焰的话，那就表达的是大势至菩萨。历来的造像大势至菩萨，尤其在这个啊隋唐之际，都表现得很有力量感的啊，这个代表着这种阳刚的一面呢啊，所以他的力量又表现他行走的时候，他十方世界就能够一切震动。你说他的力量能够有这么大，抬腿一走都能够地震了啊！但是我们一听这个地震都很害怕，地震是灾难了。但是在佛法当中讲这个大地震动往往是内向啊，释迦牟尼佛啊降诞说法涅槃啊都会大地震动啊，法藏菩萨发完四十八大愿也大地震动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做大悲菩萨发完五百大愿的时候也大地为之震动。哎，所以这个震动它是一个内向，这个内向是代表着这种佛菩萨的这种勇猛的慈悲的智慧的力量能够震动众生的心地，让众生的无量劫以来的善业的种子、净业的种子，由于这个菩萨的力量能够苏醒过来，激活，让它起现行，所以要震动啊，没有震动我们就无动于衷了啊。好，当这个大势至菩萨抬脚行走，大地震动的时候，自然就有五百亿个七宝莲花显现出来。这一一七宝莲花呢，都是非常的庄严崇高这个就像极乐世界的莲花那样的微妙相结一样这就表明大势至菩萨行处庄严，田不满，就是他行处的时候有五百亿个七宝莲花来庄严地面填满地面，这个意思。好，你说行走是力量，他坐下来呢也是有这种大的力量感。大势至菩萨坐时极乐世界的七宝国土一时动摇，这是本土的震动动摇之下，然后他方刹土也震动他方刹土他属因地是以般若光明念佛三昧来修行，所以他的果上呢也常常跟这些具有光明的智慧的这些刹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观经所表达从下方的金光佛刹下方就比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下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东南西北四维上下都有无量无边的刹土。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呢，站在他的时空点上，他也有下方和上方，下方到很遥远的一个刹土金光佛刹，乃至到上方的光明王佛刹，那这中间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这些刹土呢有阿弥陀佛的分身，有观世音菩萨的分身，有大势至菩萨的分身。好，这些分身菩萨呢就在大势至菩萨坐下来震动的时候，这些分身的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都云集到极乐世界去了。 充满了整个的极乐世界的虚空。你看这个都很奇妙了，就类似于我们看《法华经》当多宝佛塔现前的时候，那这个愚慧的大众希望开多宝塔，那多宝塔当时多宝佛是古佛呀，他曾经发了个愿呢，就是只要有讲《法华经》的地方，他都要宝塔涌现来赞叹。其次，如果愚慧的大众想要开塔见我真身的话，那这个讲《法华经》的佛，他必须所有的分身都要集中过来。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应愚慧大众的要求要开多宝塔，他就把他的分身全都云集过来。那分身无量无边了那就要变现很多的净土来安利这样的这些佛陀过来化身这个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说明释迦牟尼佛也有无量的分身，那阿弥陀佛的分身也是很多就充满极乐世界的虚空这就是坐实果界动摇频这些分身的一佛二菩萨数量之多是无量无边微尘数就共同现出像众生数量那么多的化身。那也说十方世界众生的数量无量无边，也就说明一佛二菩萨慈悲度众生的那种化身也无量无边，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一佛二菩萨的化身，他表达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也有很多记载，比如像善导大师，像永明延寿大师，像风干禅师都有记载，或者他自己流露，或者他人印证，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很多记载，像富大士宝智禅师包括达摩祖师那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视线民间的马郎富这些都是有真实的人的那种一种体现好最后就想观世音菩萨成就之后就能灭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能够做这样观想的就再也不在轮回的三六道里面去胎生了他一定会临命终时升到极乐世界，能够得六种神通，能够分身善言到他方世界去游化。好，请看下面，普观十二观门名普观，观身敷作大花中，宝光照体如红日，慎重开目满鼻空，水鸟树林谈法妙，语言文艺与金童，道无彼此随云阁，时在京城一念通。好，这是第十二关门，叫普观。这个普观如果相对于前面十一关而言，前面十一关就叫别观一个一个景物来观，或者正报就一佛菩萨一一来观。这个普观它就带有总观的意思或者就含着，这里主要是谈这个 自己坐在莲花帐做莲花开合之想，他主要是谈这个以这个莲花作为总观或者作为普观的一种提纲挈领的观法，这个有点总持陀罗尼的味道。好，那这个总观想怎么普观怎么观呢？就是紧接着观世音菩萨的观想成就之后，就应当升起一种心，当其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这里表达的是不是我们身体到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心去极乐世界。那是就要常常有一种观想，先把心送到极乐世界去。先做得生想，我已经往生，因为是心往生，心是没有时空的，心可以切入到极乐世界去的，不像这个四大的肉体它有一个执爱。所以常常要观想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那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胆于法身慧命的一个处所。如果在三界可能就投胎，那九品莲花为父母啊，那莲花就是我们脱执之处。在莲花里面呢，就观想自己结跏趺坐，结跏趺坐坐在一个很大的莲花里面。那你观想的莲花是大还是小，这跟你的心量有关系。那如果发到菩提心，那这个莲花就大，那就是上品上神。如果心发的比较小，那你莲花就很小。所以你普观的时候要把心放大，自己在大的莲花里面。首先做莲花合想，坐进去做莲花合想，莲花合起来，合起来表明你到莲花，通过合起来，就是弹指间一瞬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莲花一合起来，就跟这个三界的娑婆世界就隔开了，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那就进了保险柜了。那因为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恩赐给我们的，我们到了莲花里面一闭合，那这个娑婆世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马上我们一念之间就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到七宝池里面，你想那就观想这个莲花就绽开，做莲花开想。做莲花开想，当莲花开的时候，就有500种色的光明来照在身上，就是做这个宝光照身之想。而这个如红日，就是这个像红色的日光非常温暖非常璀璨的照在了自己身上。这样的来照声响，这是随着莲花开，你的眼睛也慢慢之睁开，做眼目开响。眼目睁开就马上限量亲见阿弥陀佛观音世字还有净土圣众都遍满虚空这就是圣众开目满鼻空佛菩萨很多，无量无边，算不过来那这个佛菩萨既能现前，他一定会安慰我们，一定跟我们讲种种法观世音大士智对那些往生者还常连胎不能出来的，会给他做一个帮忙，就是如开花三昧令我们从莲花里面尽快出来。如果造的孽很多，他跟我们马上说实相法，忏除我们往生前的种种的孽障 好，这时候同时又能够限量亲近到八功德水，还有百宝色鸟，还有风吹树林林朵的声音啊，这些音声都在讲说大乘的妙法啊，这些妙法都能，它的语言文词法义都跟大乘十二部经修多罗符合啊。那这样在定中，这都是表明定中的情形，听到这些水鸟树林讲经说法，等你从定中出来，也能够忆持你定中所听的法，不会忘失啊。那这样就叫啊这个普观想了。那这样就等于西方净土的一正都能够在普观想里面展现啊。所以最后一句就谈到道无彼此随云阁，实际上你见到的这些净土的镜像就是实相，就是清净之道，也就是一切众生所证到的本源心地。那这个本源心地的这个道，是离开彼此凡圣啊的差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清净道里面，是娑婆世界的此土和极乐世界的彼土是没有隔开的，就在一处的。所以这叫道无彼此随云阁。随云阁，现在我们说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刹的这种空间距离，这不是从道上说，这是从我们众生的生灭心，我们的业障层面来说，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如果我们证到了无量光寿这个道，或者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的当下，在光明当中就没有十万亿佛土的这个空间距离了啊。这就是说你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之时，文成印坏，你当下的断气就当下往生，它是这样不割的，也不经过中阴身的，是由于它在这种清净的道里面是没有彼此的空间的来去的差别。但是虽然本体上理论上没有差别，但我们现在还是有差别啊。那对于这个差别的距离怎么去感应呢？这种实相啊，这种真实一定要精诚心来念佛，念到啊一念感通，那你就能够知道彼此是不割的啊。那精诚一念通，这些在往生的事例当中有很多表达了啊。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唐代定州维岸法师往生的公案他就感应得很奇妙。他也这个维岸法师，他也专修十六观的。专修十六观，他有一天就出定了，就见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现在虚空当中，而且现的时间很长，不是一下子就没有的，现的很长。那维岸法师就赶紧向虚空顶礼这种感恩啊、激动啊、泪流满面同时就很慨叹说这个很庆幸呢，能够由肉眼能见到观音世智的圣容，但属遗憾的是后世人看不到，说明这维安法师念佛念得很有慈悲心呢还想到后世人，想到我们这些孽障鬼，还希望也让我们看一看。 当时他就希望呢，因为才在空中嘛，现在就赶紧叫两个画家来画，但是画不出来。忽然有两个人自称他是画工啊，画师，他能画，所以呢就很快一瞬间，这个观音世子的像就给他画好了。一画好，这两个人就不见了。那在场他有很多弟子，哎，很奇怪，哎，刚刚两个画工怎么不见了？这个唯愿法师说：“你们真以为这两个人是画工吗？”啊，意思用反问说：“这两个人是圣人来帮忙的，跟我们留下观音世子真实的容貌。”好，又说我往生的时机到了。啊，我要往生了，弟子当中有想跟我一块走的，你们就说。啊，你看他还可以带人走啊。当时就一个小童子啊，不，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呢，如果这个维岸和尚对着他这么多弟子说：“你们，我马上往生的，谁想跟我走就可以报名。”但是好像没有谁报名的。啊，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都有贪生怕死之心。往生是什么？往生就是死啊，谁愿意死啊？啊，所以一碰到这个发问，大家都会不吭声的，是吧？啊，我有一个小童子啊，他很踊跃，他听他说我跟着师父走。那维岸和尚就说啊，你一定下决心跟我走的话，你可以回家先告诉你的父母，啊，先告诉父母啊。这个小孩子就赶紧回家跟他父母说：“我要跟老和尚到极乐世界去了。”那这父母听了以后，以为小孩子说笑话啊，开玩笑啊，就笑着骂你：“你要去你就去吧啊。”如果他父母知道他真的要走，赶紧也要抱着他，不让他走了。那就是啊，这个小孩子就赶紧回到寺院啊，说我父母同意了啊，同意了就开始香汤沐浴，在阿弥陀佛像前，这个小孩子趺坐而往生。你看，那大家就赶紧告诉维岸和尚说小孩子已经走了。这个维岸法师赶紧跑过来，还抚着小孩子的背呀，童子的背，说：“你是侍奉我的，怎么你先我走呢？”啊，还先我走。然后他就好，那既然这个，就让大家拿笔来，他要做个记子啊，焚香说笔啊，就在数画的那个菩萨下面做了个记子。啊，这个记住是这么表达的：观音助远劫，啊，就观世音菩萨，你帮助我啊，从远方来接；世至抚摇迎，大势至菩萨希望辅助着啊摇来迎啊，保平观上显。这是指大势至菩萨保平呢，是在他天光上显。宝瓶梯观上显，化佛顶前明，这是指观世音菩萨他的观上有化佛啊。具有十方刹，持花后九身，愿以慈悲手提桨共西行。就这两位菩萨恒常的是油画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拿着莲花来等待念佛人九品往生啊，所以希望二位菩萨以慈悲之手来提桨我共同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啊，做完这个记子，就令弟子助身念佛。他在念佛声中仰慕啊，仰慕西顾，好像看到虚空什么东西啊，什么景象，就往生了。啊，所以这就是这位维岸和尚，他真的是。观想啊，持名非常精勤，就一念感通，感得两位菩萨现前， 而且画出他的画像。那这个他赶得现前当下，他就知道自己绝对往生，马上就能走，而且还能带一个人走啊。南无阿弥陀佛啊。